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的3月27号星期三啊。我们礼拜一的时候跟大家聊了这一个樱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现在已经属于一种摩拳擦掌的感觉哦。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东京的话，应该每天都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哦。今年真的是开的比较晚了哦。原本大家都说啊，开花应该会是在3月24号开花。但你也知道开花这件事情呢，就是你从苞然后到花，花可能就开个一两个，然后慢慢再全开哦。3月24号啊，应该整个东京没有什么地方有太多的樱花哦，因为3月23号非常的冷啊，然后又下雪哦。所以呢，今天不知道大家听到我这节目的时候是不是有樱花了呢？我觉得今年这个时间录好像还蛮对时的耶，意外的对时，因为我本来是要上个礼拜录这两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 schedule 拉一拉之后，上个礼拜呢我就去聊了更重要的北陆新干线。对啊，因为北陆新干线刚通车嘛，所以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继续聊啊，就是东京的樱花。我们上次聊了五个，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再聊五个。那我们继续要聊的这五个呢其实会不太一样，因为上次聊的呢这五个里面有两个是最经典的，来东京你如果第一次看樱花通常一定会去的两个地方，然后有三个是你如果希望你可以搭配都市景的话你可以去看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另外两组，一组呢是属于公园景，还有一组呢是我自己的私房景点。好的，如果说要来看樱花啊，去公园看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哦。去公园看啊，跟你去看我们上一集在聊的都市景的感觉哦是不太一样的哦。你看千鸟之渊或者是目黑川，你不太可能在那个河旁边直接铺一个垫子就开始吃东西嘛哦，那个比较没有那种感觉啦。然后你要去六本木之丘、中城、八重洲的樱桐，那边人很多，旁边又是高楼大厦，在那边野餐可能也不太适合。诶，六本木中城那边好像可以哦，因为那边的公园还蛮多的哦，所以那边或许也可以野餐哦。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三个类别啊，就是真的你可以去野餐的公园哦。什么叫做可以去野餐的公园呢？先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个小故事。以前呢，在日本念大学的时候呢，学校都有社团嘛，然后我自己也在玩社团。然后我的社团里面啊，我印象中那时候整个社团应该就只有一个外国人吧，都日本人哦。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说要去赏樱。什么叫做赏樱呢？赏樱的意思就是呢，我们会约了某一个时间点，可能是一个假日哦，然后就在呢一个公园，然后整片樱花树的底下，我们就会去铺了一块布，然后就坐在那边。有人呢就会准备一些便当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一边赏樱一边吃，然后上面啊樱花就会风一吹来，就一整片的樱吹雪哦，樱花的花瓣就这样子缓缓的掉下来。掉到你的杯子里面，掉到便当里面，你嘴巴张开可能会刚好掉到你的嘴巴里面也不一定哦。总之呢，就是你在整个樱花的赏樱的过程当中呢，日本人比方说社团哦，或者是说同一个年级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出去，又或者是说就是办公室哦，就是新入社员啊，我们那个年代的新入社员啊，还要去帮忙占樱花的位置。所以呢那一年啊，我就跟社团的朋友要去看樱花，大家就开始分工。分工什么呢？分工在我们要去看樱花的前两天，樱花还没有真的完全开到很盛开的时候，就要有人带着垫子那边铺着，然后在那边睡一整晚。我跟他讲不夸张哦，现在可能比较少一点点哦，因为我疫情三年嘛，然后这两年我也没有去。疫情前呢，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樱花了。我实在不知道现在公园里面还有没有一群就是在那边占位置的工作人员，其实也不是工作人员啦，他就是代表一个社群哦。所以这就是一个樱花树底下一般日本人会去做的一个活动，我也蛮推荐大家可以一起来试试看的哦。所以我今天就要来介绍三个公园，这三个公园呢算是大家一般来讲很经典，你会在樱花树下一边吃便当一边喝酒，然后等着风吹过来，然后樱花花瓣掉落。那当然第一个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上野公园。上野公园里面的樱花树超级多啦，而且上野公园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范围非常的大，樱花也很多，你总是无论如何人再多你都还是可以看到樱花，应该是这样讲吧，因为人真的是很多。 但是呢，在一些樱花树底下可以坐在那边的地方，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占满，因为那个数量反而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很多外国人观光都会去嘛，因为上野呢，它又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应该是吧？很多人那个现在来玩都要住上野，因为从成田机场过来非常方便嘛，对不对？所以在上野公园你去看樱花的时候，你除了在晚上一样可以去看樱花，它也有设计一点点夜莺的感觉啦。那最主要呢，就是在公园里面你可以感受到跟日本人一起一边吃便当一边看樱花的感觉，我自己觉得是蛮不错的。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来东京的那一年，我也跟很多人就一些朋友们一起去上野公园看樱花，而且那边种类非常多，你现在应该就可以看到咯。应该说燃脊吉野樱就算没有开，在那之前很多的早开樱那边也会东一点西一点，有些地方都会有。那当然只要是这种上野公园，你也可以去踩那个天鹅船，在船里面去看这个樱花，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蛮舒服蛮经典的地方。而且通常在樱花季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摊贩，你也可以去买一些那种屋台料理做出来的一些小吃吃啦，也不错对不对？因为你自己不见得有便当，你买小吃坐在那边吃，你就不用自己准备了，也算是一种解套。好，再来第二个公园啊，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经典，很多人应该都认识，就是新宿御苑。新宿御苑这一个地方啊，真的是什么样子的花都有，所以一年四季呢，银杏的时候可以去看，然后梅花的时候可以去看，樱花的时候可以去看，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而且整片一整片在那边。上野公园是上野站吗？那如果是你要去新宿御苑的话呢，新宿御苑最近应该就是新宿御苑站了吧，它自己都有一个车站，你走出来呢你就可以走到新宿御苑。在新宿御苑看樱花的时候呢，一样你会看到很多人都会把一些便当带过去，然后就在樱花树下的草坪上面呢，你可能会铺一块小小的垫子，然后就在那边野餐。我觉得新宿御苑的整个可以野餐的空间还是比上野公园稍微多一点点，所以上野公园有点像是观光兼野餐，但是如果你去新宿御苑的话，应该比较有机会可以好好的野餐。那你在拍摄的时候呢，新宿御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就是后面那个 NTT DOCOMO 的大楼啦，有很多人就很喜欢拿那个 NTT DOCOMO 的大楼跟旁边的樱花一起来拍照。然后整个新宿御苑里面也有一些池塘，那个池塘并不是像上野的那种布人池那么大的那一种，我觉得稍微小一点点，所以你是可以看到倒影的，那种倒影的感觉我觉得也蛮好的。好，所以新宿御苑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你可以去看樱花的地方。那新宿御苑当然有另外一个好处啦，因为就在新宿嘛，你就可以结合着新宿的各个观光行程去顺便看樱花，对不对？那旁边新宿三丁目那边有百货公司，你看像伊势丹啊都在那边，那边也很方便可以去买便当。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啊，伊势丹那边超多专门在给你卖了之后带去看樱花的便当，所以这个算是很会做生意吧。所以我讲的话，你可以走到新宿三丁目那边出来，直接连通，然后去买一点便当，然后在新宿御苑去吃。好，再来第三个公园。第三个公园算是我自己还蛮推荐的公园，但是比较少观光客一点点，这个就是代代木公园。代代木公园啊，你如果听我节目应该听我讲了 N 次了吧，因为它就是教授要去跑步的地方啊，就是代代木公园。那代代木公园这个比较有点接近是社区型的公园，因为你看新宿御苑呢，它那边本身有一站，很多观光客会去，或者是说看樱花的时候全东京的人都会特地往那边去，上野也是一样。但是代代木公园呢，我觉得它的性质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它比较会是很多附近的居民去，你从比较远的地方它可能就去他们家附近的公园，但是代代木公园可能是这一区附近的公园。所以你在代代木公园里面的感受啊，我觉得会比新宿御苑还要再更放松一点点，因为新宿御苑毕竟它还是一个观光景点，但是代代木公园它真的就是一个社区公园，它比上野公园都还要像是一个社区公园。那一样的，在代代木公园如果周末的时候呢，通常旁边也会有办一些活动，就我不太确定今年会办什么活动，我没有去看那个时间表，但是呢整个代代木公园里面非常大，然后也有一些区块呢是有放樱花树的，在樱花树的底下一样是有非常多人在那边野餐。不知道为什么，在樱花树下野餐这件事情，好像你只要做了这件事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日本是不是这样子呢？应该是吧，因为观光客你如果纯观光的角度来讲，你去看樱花就拍照拍照，然后赶快走过去，走过去完之后呢我就赶快换下一个景点， 我觉得在上野公园或者是新宿御苑都可以去搭配这样，但是假设你今天真的来到了代代木公园，或许你真的就可以让你的这一天稍微放松一点点。代代木公园旁边呢有一些咖啡厅，你如果从代代木公园站那一头，那边有几家咖啡厅也是相当的有名哦。你也可以在那边喝杯咖啡或者是买杯咖啡走到代代木公园里面去。那代代木公园要去的方法就很多啦，你也可以从原宿那边过去，你可以搭配着原宿的行程，明治神宫出来之后呢去代代木公园，你也可以从涩谷那边过去，从涩谷那边呢就一路往北边走，然后到了代代木公园之后去走走公园，然后赏赏樱花，又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坐车坐到代代木公园站，那代代木公园站那边出来呢有很多的咖啡厅，你就买个咖啡然后你就往代代木公园走，但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园，真的是很大的公园，又是一个社区的公园，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去的话心情能够稍微转换一点点，因为应该会跟你想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硬要说的话，或许比较像是在台湾的那种单森林公园的感觉吧，就是社区附近的人去的比较多，当然远而特地去的人也是有，但是那个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好的，最后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两个算是我自己的喜欢的景点嘛，这个比较少你会在书上面看到，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大，就是那种小小的地方，但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第一个呢是在新宿的花园神社，新宿花园神社的樱花啊，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东京看到的樱花。我第一次来东京的时候呢，我那一天晚上就住在新宿歌舞伎町，好像是新宿区公所的胶囊旅馆吧，在那边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你知道胶囊旅馆一大早他就叫你出去了，你也没办法待在房间里，然后一大早起来，然后一出去呢，我就想说好吧，随便走走吧，肚子好饿，要去吃早餐，我就绕了一下，看到一整片樱花开，哇，那个就是花园神社哦。我非常喜欢花园神社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呢其实啊就在新宿的市区三丁目出来其实没有多远的地方，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旁边非常杂乱的那种环境，你也知道歌舞伎町那边晚上很热闹嘛，很多年轻人聚在那边又很吵哦。到了第二天早上啊，那个花园神社那种宁静的感觉又窝在一个非常热闹的新宿的正中央，哇，那种感受真的是很不错哦。所以我那天早上呢过去都还没有观光客的时候，整个从花园神社的外面往下去看啊，这样一路走到门口的地方，整片的樱花树很漂亮很漂亮，你又可以跟神社一起拍照哦。这是一个呢我对我来讲蛮有感情的一个景点，然后呢它又是一个你很方便去，因为你如果去新宿逛街你就可以顺便去，它又是一个神社，你又可以拍到神社跟樱花一起的样子，而且那个神社在那边保佑了新宿区那边非常多人非常多的店家，那么多年应该也算是一个蛮灵验的神社吧。我还蛮推荐的，如果你去新宿附近的话呢，可以去花园神社走走。我去年去的时候啊，哇，比我想象中人还要多好多啊，现在这个我要说它不是太有名的景点好像也不太对了，因为人也相当多，但是相当多应该比较少是那种像千鸟之渊那样第一次来东京特地去的，应该不是那种等级啦，比较有点像是那种你去新宿约会啦，或者是去买东西啦，去 shopping 的时候，一个转角进去忽然很宁静，看看樱花。另外一个我自己还蛮推荐的，也是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看樱花的地方哦。这个呢是在新宿中央公园。新宿中央公园的位置呢不是在东口，是在西口。我们之前在聊新宿车站还有昭和时代的历史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新宿西口那一片呢本来是电桥净水厂，所以它整片拆掉都更之后就是现在的都厅啊，还有像希尔顿啊或者是凯悦啊，很多饭店都在那边，现在西新宿那边呢也盖了一栋接着一栋的豪宅哦。那个新宿中央公园呢以前啊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已经算是再开发的区域的最后面，所以有一点点暗，你还会觉得有点像是治安的死角，但是这几年真的完全不一样。我这一次看到那个新宿中央公园变成那个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哦。好，我要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新宿中央公园，我还蛮推荐大家去的哦。新宿中央公园的樱花呢其实就是有一整片了哦。那一片呢如果你想要去拍合影的话呢，它是可以有一些樱花树的位置你可以跟都厅拍合影。樱花是这样，在晴空塔旁边有一棵樱花树，你可以让它跟晴空塔拍合影。然后你想要拍东京铁塔的合影的话呢，你可以到芝公园去， 芝公园那边你就可以让樱花跟东京铁塔拍合影。那都厅的话呢，我还蛮推荐的地方就会是中央公园哦，因为中央公园呢，新宿中央公园它其实就在都厅的旁边，那边有非常多棵树哦，你这样一由下往上，你就可以拍到它跟都厅的合影哦。而且事实上呢，都厅旁边也是非常多的樱花树。新宿中央公园那边啊，有一家星巴克哦，这个非常推荐，非常推荐。我会不会推荐完之后，我以后去那边全部都是台湾人？应该不至于吧？哈，那个星巴克啊，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漂亮。那个是我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下午会去用的星巴克哦。星巴克外面啊，有一整片的落地窗，你坐在里面呢，用个电脑看个书哈，你眼睛看出去就是整片的樱花树。而且那家星巴克除了室内的座位之外，还有室外的座位。室外的座位我平常就是有的时候会带着教授，我就带过去那边，就在室外的地方，他就趴在那边，然后我就点一杯咖啡，在那边喝咖啡，用电脑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你眼前呢，你就会看到整片的樱花树。而这个樱花树呢，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落地窗看出去的地方，所以很漂亮哦。你就在星巴克里面一边喝咖啡就可以一边赏樱，而且呢外面的座位你等于是更近距离的可以看到樱花树，只是说最近也是越来越多人知道哦，所以那边现在人也蛮多的。除了星巴克之外啊，旁边呢还有一家家庭餐厅哦，如果你亲子要去我觉得也非常的方便哦。那家家庭餐厅呢是 Skylark 底下的，就是像 Gusto 啊，日本非常多的家庭餐厅都是他们属于同一个集团的。那家家庭餐厅啊的那个 menu 哦，我觉得设计的特别的好，对，那个女生去应该会蛮开心的，弄得很漂亮。它里面的那个 menu 的那个照片比 Gusto 什么我觉得拍的都还要好哦。所以有一家星巴克，旁边有一家家庭餐厅，这两个都是完全融入在新宿中央公园的景色里面，你就可以一边吃着家庭餐厅里面的餐，然后看着外面的樱花，又或者是你在星巴克里面喝咖啡，然后看着外面的樱花，结束之后呢，你会可以出来在新宿中央公园走一走。而且我预测啦，那个时候的樱花季的话呢，那个中间广场那边啊，应该还会有办活动哦。如果有办活动的话，可能还可以买一点东西吃哦。虽然说新宿中央公园不是那种极有名的景点哦，所以极有名的景点就是跟我刚刚说的那八个很有名的比起来，它一定不是特别有名的啦。但是它也算是在西新宿这边的居民会常常去使用的一个公园哦，它规模比较小一点点，但是呢樱花也很漂亮哦，然后也很舒服哦，我还蛮推荐的哦。如果你今年要来看樱花的话可以去看看。如果你去的话呢，最方便的车站应该是大江户线的都厅前的车站。那或许你如果说不想要坐大江户线的话，丸之内线的西新宿走过去也没有到非常远哦，那也有很多人会直接坐到新宿站。大家知道从新宿站一路往都厅的那一个方向有那个会移动的电扶梯，诶，这算什么步道哦，会移动的步道，但就有点像是那个机场里面的那种，因为实在是非常远，所以很多人呢你会可以从新宿车站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到都厅前那边，然后你就会看到新宿中央公园那边有星巴克。你如果说你要走地面上的话，你不要去走那个移动的步道，因为地面上你就会看到樱花，因为那附近呢其实种了蛮多银杏跟樱花的，就是你可能散落在各地啦，你不见得有办法看到整片，但是新宿中央公园的那个樱花我真心觉得实在是蛮好看的，推荐给大家。好啦，这个礼拜一啊，跟今天呢，我们连续两集介绍了十个东京看樱花的地方哦。青鸟之渊跟木黑川这两个最经典，如果你第一次来东京看樱花的话，我会觉得无论如何这两个先去吧哦，就有点像是你去京都还是要去逛一下这个二条城啊、清水寺啊、金阁寺，还是得去嘛哦，大概这个概念哦。如果你想要去感受东京的街景哦，跟樱花，然后樱花又整个种植就是搭配着街景种出来的哦，有三个地方我还蛮推荐的，一个在六本木之丘、六本木中城，还有你可以在东京车站旁边的八重洲樱通哦。那再来，如果你要去公园的话哦，有三个野餐很适合的地方：上野公园、新宿御苑，还有代代木公园。最后是两个我自己的私房景点，我特别喜欢看樱花的两个地方哦，一个是花园神社，一个是新宿中央公园。好啦，祝福大家今年来东京看樱花，每天都蓝天白云出大太阳。可以好好的赏樱花，然后也有很顺利的旅行，跟家人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就礼拜五见咯，拜拜。